我想我站在底下跟大家距离近一点啊。要录音呢，我声音还不够大，是用这个录音吗？
就放前面也可以，
我放这儿。好，对呀，那个啊，我这个坏习惯，因为大家坐得很远的话，我就老想走，就站在前面会比较麻烦点儿。那谢谢这个 Polo 介绍哈。那我跟 Polo 确实是我们是。我说是老朋友了，那这么多年，我老了，他没老，
一样老。
我记得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黑黑的，那很多，现在他还是黑黑的很多，还算不错了。我已经开始白了，然后开始稀了。那很感谢神，我们现在都能够在英国和欧洲这个宣教工厂工作哈。那其实 COCM 跟刚才说了跟这个我们这个圣经教会的关系其实是很深很深，那我想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在这个地方服侍。Apollo 说让我讲宣教的这个主题，那当然可能很明显嘛，我现在参加在一个宣教的机构里头，作为宣教士肯定这个主题是应该可以分享一些。不过我跟 Apollo 说，我说对我来说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宣教是我的门徒培训的一个过程。我想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有这个门训的一些一些小功课啊，一些小组啊，在教会里头有门训，那我以前也做过这种东西。那不过呢神很怜悯我，我觉得是神的怜悯让我能够参与在宣教里头。其实我和钟灵我们两个在参与宣教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腔热血，不是太知道我们真正进入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里头，直到我们来了以后才发现太多太多我们不懂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们需要学习的。那我现在在这里宣教工厂已经十年了，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哇，神真的是很奇妙。其实对我来说这十年是我的一个门训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今天讲呢这个周末有分三堂来讲呢，基本上是用这个主题啊，宣教是我的门徒培训的一个旅程。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样子来提醒我们，然后也帮助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子能够灵命更加的近身啊，做主的门徒。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在哪儿吗？
西安。
刚才Apollo介绍了半天哈，那我呢其实是在西安出生长大的那我们这有个新疆的，新疆离西安近了点那其实我们新疆西安西北口音呢、啊、就是鼻音比较重点，一讲起来大概就有点那我是西安出生长大的，那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没有听过福音的啊，我是在63年出生，所以你们大概知道我现在那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哈、啊。文革之前在中国的那教会其实是藏在底下的啊，那段时间没有，表面上没有教会的。那但是呢我很感谢神啊，当我还不认识这个神的时候，有一次我从我的西安出生的地方回我的老家，那这个老家呢就是刚才Apollo说我是福建，就是福建，那福建老家呢我们家在厦门的有个小岛很漂亮，叫做鼓浪屿，听过没有？鼓浪屿哈，有没有人去过那玩的？没有啊，去过鼓浪屿哈。鼓浪屿呢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我小的时候呢就有一次机会回老家，因为我父母他们两边都是鼓浪屿的人。那但是呢很特别，因为我在西安长大， 整个这个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是非常干燥的，啊，这个生活习惯哈，突然跑到厦门到鼓浪屿，从一个很干燥的地方跑到一个非常潮湿的台湾啊、香港都是这种地方，那就水土很不适合了。虽然短短的就是一个夏天，然后全身起水泡。那个时候呢，我哥哥、我姐姐，我们整个卡斯一大家族跑到那里去。那我们北方来的都有问题，都是有这个问题。那结果呢？实在是不能再继续住下去，要回家了，回西安了。那我记得我的姨有个姨，这个姨呢，她是以前就信主的啊。那我们家呢，其实我已经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啊。那他们那一代呢，上面那一代呢是信主，但是那段时间不敢在外面讲。那我姨她是在这个家庭教会，所以呢，她就从漳州，漳州是内陆一点，去到这个鼓浪屿，然后看我。她看我的时候就很特别，我记得那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的这个哥哥姐姐、表哥表姐他们，我是家里最小的那个，他们都去海边玩了哈，我是最小的留在家里，大概是可能。就大哥哥大姐姐不太喜欢小的跟着，我那个时候九岁，所以呢我就把留在家里了。留在家里呢，我姨来看我，她就看见我在家里，她就说：“咪子，我是小名啊，你们不能叫我咪子啊。”然后你来跟我到楼上去，我们家呢在那个山上有一个祖屋啊，这个祖屋呢挺漂亮的。在去过鼓浪屿的人可能你们可以去查，叫笔架山，笔架山上有一个祖屋啊，现在叫做春草堂。那上去以后呢，他说把门关上啊，我说把门关上了，他说你跪下，跪下，一说叫我跪下了，傻乎乎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他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绝世祷告，真的。我那个时候才九岁，我们是文革那个时候是喊惯口号的人了，对不对？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姨就说：“有了你这个神，要医治你的病。”啊，就带我祷告。我呢，非常单纯，一个小孩子，不懂事儿。姨一说，我就听着。阿门，阿门。啊，我什么叫阿门都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懵了一下啊。但是神非常怜悯我，然后我们呢就我记得后来就坐火车从这个厦门要回到西安去了。那时候坐火车可要长途跋涉的，不像现在国内那个高铁啊，就是联网，就是快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从西安从这个厦门要坐火车到鹰潭，从鹰潭再到上海，上海再到徐州，徐州再到郑州，郑州再到西安，转一大圈儿啊，要好多天呢 啊。到了西安以后很快我的水泡好了。那你说当然了，你从一个潮湿地方到一个干燥地方一定是好了嘛，对不对？但是我哥们没好，我姐没好，就我好了。那个时候啊，在一个非常幼小的一个心灵里头，神种了一个种子给我。原来有一个神，这个神是你的这个姨的神，一直。我从来没上过圣经，但是从那开始以后，神就让我知道说啊。有什么事情我要找这个姨这个神。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出去玩钥匙丢了，那个时候钥匙是挂在这儿的啊，出去玩激动起来飞到哪里去了不知道，然后呢找不着了，哎，我就说哎，神帮助我啊，结果就找着了。有时候有几次这样的经历，那我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个神是我姨的神。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神，我不知道，没看过圣经。后来我就去了香港。到香港的时候呢，很感谢神，让我在香港我就知道说这个神是谁啊，因为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姨的神是我爷爷的神。哦，我爷爷是一个牧师，哦，原来他是教会，然后我就去教会了。 去教会就开始看圣经，开始听讲道。那个时候是个 teenager 啊，啊还很年轻啊。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相片，你猜哪个是我？肯定是最英俊那个嘛，当然是英俊的了。
最
矮的那个，最矮的那个，
最
矮的
那个，
最矮的那个是吧？
就是一模一样。
这个已经你看，三十年已经变了，这个五十年都变得什么样子了？那在香港的时候呢，我开始去教会啊。那我很感谢神，我们当时在教会里，在学校的时候，那个年代。从中国去香港的不多，啊，那我那时候去香港，然后信主了。然后我们在学校里头，我们在那个中学里头，我们有个四人帮，这是我们四人帮。这四人帮都是从中国去香港的，啊，一个从大连去的，一个从北京去的，一个从这个成都去的，我是从西安去的啊。那我们呢，很感谢神，在那个时候，因为这种外在的环境变了，变成我们这个bonding非常强。那个时候呢，做的朋友到现在还是朋友，一个在新加坡大学做教授，一个在这个联合国当一个什么官儿啊，另外一个在加州做生意，我现在是做全世界的服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我，到现在几十年以后，那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 bonding 简直是就是一辈子的 bonding， 那我就发现了。在主里头的这种彼此的友情啊，像我现在跟 Apollo 我们说三十年的好朋友，那这个是一直在那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就发现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在主里头我们有很特别的情谊啊。那后来我就去了美国了，那去美国呢，我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我说我跟我的太太是在美国认识的，她是从中国去读书，我是从香港去那边读大学。那我们去的这个第一个学校是 University of Georgia， 这个 Georgia 呢，它有一个最出名的是足球，不是足球，应该是橄榄球，对不对？
美式足球
是 football 啊，那。所以呢，那个这是我们的那个学校的那个 mascot， 哇，那个学校里头最大的建筑是 stadium， 是那个足球场，那足球场可以坐十几万人的，啊，这个大的不得了啊。然后那个你去到那儿去，你就必须知道说这个学校里头的第一狂热的事情就是看足球赛，每一个星期六，就像今天啊，这个大概现在这个时候，那就整个。那个城市本身就有2万多人，这个大学城才2万多人，然后一打球都是10万人从整个州过来哈，然后呢，然后这个打球赛的时候呢，然后有这个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这个，一开始对方的那个球队出场，然后等一下我们的主队要出场，主队出场的时候，这个老虎狗就出来了啊，这个老虎狗是我们的这个 mascot。出来的时候呢，就绕场一周，哇，绕场一周，所有人都开始哇，开始跟着那个狗叫唤了哈。然后开始的时候啊，就要开始踢球了哈。开始踢球的时候，那开始踢球的时候，就大家都整个10万人呢，你想想看，那个感觉很不同啊。你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哈。他那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那10万人的感觉是 ，Go， 行动。呜呜呜呜呜！所有的全场人啊，就是说狗要去咬对方是那个感觉啊，哇，那个感觉不得了，那个气氛呢、啊？你想想，10万人。那我在 Georgia 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刚信主不久的一个信徒，虽然在大学，啊，虽然我在教会里头泡过一段时间，那但是呢，说实在的。我没有那么深的来认识这个我所信的主，其实我是在一个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就是我在世界上在寻找一些想找的东西，同时我也希望有永恒的生命，在主里头有一些，有两个好处都想要啊。 那那个时候很感谢神对我属灵生命的一个大的提醒的，就是在这个校园百花齐放的地方，在这个很多很多不同的思想都可以在寻找的时候，我感恩的就是有一对香港来的夫妇，他们那个时候啊，在我们的眼中是个老人家了，其实就是读博士，一对博士生，我那时候才大学嘛，对不对？博士生对我们来说很老的，那个时候哎，老得不得了了啊。然后他们呢就在校园里头有这么一个团契，那在我那个时候不是太热忱或者不是太稳定去教会的情况下，我想这对夫妇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他们每次都在那里，任何时候有需要就找他，那他们呢就潜移默化的成为我们属灵的 mentor、我觉得这个是很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属灵生命走的时候你需要有人提醒你带着你，因为我们肯定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过程，在这过程当中呢你需要有人来带着你。感谢神，后来我们去到 Boston， 然后Apollo 说我在 Harvard 读书，然后呢在那儿呢就开始学习，在团契里头。89年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年啊，那因为89年有一个民运，可能年轻一代不是太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这一代呢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在国内国外都是这样子。那89年的时候我想好多从国内来的人出来在这个 Boston 区有好多，那个时候很多在 Boston， 那所以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发现哇，原来信仰，我们的信仰，当时我就觉得说，我跟太太就觉得说，我们的信仰太太重要了，因为不是说我们世界上这些都可以有，这只是我们的一部分而已，而是世界上好多东西没有一个可以解决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那时代的学生就是为了民主来要解决一些当时的一些问题，可是实际上有很多的解决不了，他们也很失望，所以到国外以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主义，很多的主义解决不了人生的终极的问题，人的罪解决不了，我们都是罪人，怎么能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让我和我跟钟灵，我们在 Boston 的时候就参与服侍。那后来我们就搬到加州去了，那在加州的时候呢，我在 Boston 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但是呢，在同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可能对我来说比教会重要多了，因为我们是学生嘛，对不对？教会只是去一下算了啊。那团契是我的朋友在的地方，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头嘛，对吧？这个是很实在的跟你们讲，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后来我们去了加州以后，我才发现教会很重要。团契应该在教会里头才好，如果没有教会，这个团契是很难这个做到整个教会的全方位的喂养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和钟灵就到了加州以后，我们就买了一个大车我买大车的时候我们还没小孩，所以我爸爸妈妈说，哎，太好了，你买大车一定生好多小孩吧，对不对？没有，那个时候不是这么想，我们因为做学生的时候没车，而且车很小，然后每次要带人都觉得是不够位子，所以到加州我们就说索性买一个最大的车啊，到时候我们就接人，专门接人去教会，因为对我们来说教会太重要了那个时候才发现我们需要扎根在教会里头，在教会里头成长，团契要跟教会连接，这样子才能够全方位的喂养那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我一开始就明白的事情。那感谢神，那后来我们就跑到在这个麻州去教书。刚才他说我在 Amherst， 这里有一个人是我们那里毕业的，但是今天现在好像不在这里。雅茹， 可能待会儿
应该等会儿会来
会来吧啊。他是我们那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的哈。那很感谢神，神呢在那个时候提醒我，让我看见，就是说在教会里头开始服侍，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宣教的工厂，因为教会其中一个责任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能吸引万民来归向他。但是呢，教会也要走出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因为当时在那个地方呢，我们是一个大学城，所以学生很多，那这个学生来呢，你自然而然就要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那感谢神让我们从那个角度就开始看见有这样子一个大的这个光景。那后来神就呼召我们来到欧洲。那我们来欧洲呢，我和钟灵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小孩子，一个是8岁多，一个是11岁，那他们来的时候呢还很小。那来到欧洲以后就要适应欧洲整个的环境，这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我们在这里服侍，我们的小孩在这里成长，我们跟小孩的互动，我们跟教会的互动，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整个这个互动对我来说，这个宣教的旅程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门徒培训的旅程。所以我说啊，宣教对我来说是我的门徒建造的旅程，因为好多事情是我之前似懂非懂，不是太懂，但是在宣教里头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必须懂，而且呢我发现我需要来在神面前来寻求，来明白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应该怎么样子能够全方位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选一段经文啊，那我觉得我们的门徒培训的这过程啊，是必须是照耶稣作为榜样的。耶稣是我们的 ultimate， 我们的老师，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的老师。那他怎么样带领门徒，其实给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门训的一个榜样。那所以今天呢，我就选这么样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可能大家也挺熟悉的，你读起来的话你发现哎，好像在圣经好多地方有相似的故事哈。那但是呢，我觉得我看这块经文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模板，就是耶稣怎么样带领门徒的时候，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学习这段东西。那路加福音6:12-19，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来。
那时耶稣出去向上祷告，就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托马，亚非的儿子雅各和分瑞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家人犹大。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云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要传播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
好，那耶稣在地上开始做事工的时候，那直到他上十字架，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不是很长，3年左右的时间。那这个3年的时间里头呢，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特别在培训门徒上头，他给我们一些榜样啊。所以我们呢，学习怎么做门徒，要跟着耶稣的脚踪行啊。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耶稣在这个他的事工的做事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段时间他很忙碌， 我们知道耶稣常常很多人喜欢跟着他嘛，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很特别，对不对？当时的犹太人看他有好多好多特别地方，虽然约翰一介绍他说看哪，这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约翰在讲什么，你就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可是当时犹太人不是完全知道，因为他们身在这个被奴隶的情况下，对不对？他们是亡国奴，他们是罗马帝国占的，所以他们在那时候呢想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他们想耶稣是某种方面的革命家，想耶稣是某种方面的这个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国家的领袖，想让他们带领他们来成就这个犹太国在复国，好多好多不同的想法。门徒跟着他，我想也不完全明白耶稣最后要做什么，因为耶稣告诉他们好几次他要上十字架，其实他们不完全明白，对不对？所以门徒们跟着耶稣，好多的这个妇女跟着耶稣，甚至乡村百姓很多人跟着他，特别是那种有病的，特别是那种这个有鬼附身，好多特别需要的。为什么呢？耶稣确实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这些是其他人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很愿意跟着耶稣，因为耶稣是解决他们很多问题的神。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常常在别人要拥戴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退离，因为时间还没到，因为他知道他在地上的目的是上十字架，对不对？那圣经里头好几次这样讲，他就退开，他就退开。那这又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他离开众人，上山干什么？祷告。那这个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啊。你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连接的头在哪里。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只是我们的知识那么简单，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一开始跟神没有关系，虽然我爷爷是牧师，我的姨姨是信主的人，但是我在接受耶稣之前，我是跟他没有关系的，我是走迷了方向的那个迷失的羊。但是当神介入到我的生命的时候，他让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开始跟他建立了这个关系。这关系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门徒成长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一个我们门徒培训的时候要三个特别的维度。第一个就是这个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上山祷告这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做门徒的生命，首先一点是一个向上的关系。这向上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说他是神，对不对？他是什么？因为他是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生出来，他没有罪，他是神。但是他把他自己在地上的时候限制在人的肉身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然后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神学观念有很多可以讲，我今天不讲这个。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他常常知道说他的这个源泉，他作为人来说，他的源泉来源是哪里？是父神那里。所以他一直说父神怎么样差遣我，我要怎么样差遣你。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父神连接。简单讲，我们现在需要跟神连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向上的关系，向上的关系。其实啊，在我们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当我进到宣教工厂上的时候，我说我头发白少，直接跟我忙有关系。这是没话说的啊，这是肯定的，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我有这么忙的时候。那欧洲这么大块土地，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宣教的可能性，我肯定要去尽我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特别特别经过好多的这个摔倒的这个经历，提醒我说不可以只是忙，你要知道你的力量源头在哪里，你的力量源头在神那里，所以你必须常常学习耶稣的榜样，上山祷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需要安静在神里面，在你忙碌当中，在你的服事当中，你需要常常回到神面前来。那我每年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到不同的地方讲道，这个星期我们来这里，很感谢神跟大家见面。那有时候我会去，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开车到不同地方去，那有一个有时候我开车到苏格兰，苏格兰很漂亮，你们去过苏格兰没有？没有啊，应该多去看看啊。啊，苏格兰特色在哪？我呢，我每次去苏格兰我是开车去哈，从我那个地方开车到苏格兰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看你开多快，快的话就六个小时，慢的话八个小时。那每次去呢，我基本上就是去星期五去，然后去那里给他们团契分享，然后星期天讲道，然后就回来了啊。那每一次上苏格兰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旅程。那苏格兰有好几个地方，我们去阿伯丁去啊，就是爱丁堡去 ，Glasgow 去，那丹地也去，我们有同工在那里服侍，所以每次我上去就是一个周末去了就回来了。那苏格兰周围绕了一圈，就是没有去看它最漂亮的高地。苏格兰的高地很漂亮啊，很漂亮。我想怎么形容它这个漂亮法呢？可能跟你们瑞士的山，阿尔卑斯山不太一样。阿尔卑斯山是非常尖的那种新的山，也是非常雄伟的山。但这个苏格兰的高地呢，它是那种冰川经过以后，啊，你看它的感觉就是你在那个川里，那个里头感觉好像在很无人的那种旷野里头那样的感觉，非常感觉很特别。那这一次呢，有一次我去苏格兰。那我就带着我喜欢去不同地方的时候，我喜欢带一些年轻人跟着我去，那一方面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宣教。那这一次呢，我去了苏格兰呢，我就去我说哎，每次去都是星期五去，忙得不得了，星期天再回来，对，没时间去看哈。那我这次说，我是小弟兄，我俩带着两个小弟兄，我说我们这次去呢，我们去苏格兰的高地看看哈。然后去苏格兰的高地呢，他这个苏格兰高地后头有一个岛，这个岛呢叫做 Sky Isle Sky Sky 呢，这个岛好像是天空岛哈，天空岛，这天空岛很特别。天空岛呢，在这个苏格兰的这个内地外面的一个岛，你要坐过这个桥才能过去啊。那过桥过去的时候呢，那我又常常就是想说，这个天空岛到底什么叫做天空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次呢，我就带着这两个小弟兄，我说我们去开车过去看看哈。那星期天讲完道了，其实挺辛苦的了啊，你每次讲道的时候是要花很多的力气，那讲完道了以后要休息，那我就是到哪里休息，我去看看天空岛。就看天空岛的时候呢，我们就开车快到岛那时候要过个桥。那我一直问这个天空岛到底什么特别啊？那过桥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天空岛很特别。为什么呢？这个苏格兰的高地哈，其实它不是高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个地形高哈，而是它那个地区跟这个英格兰比是在北边一些的地方。那但是呢，它的特色就是它坐落在太平这个大西洋的海和内陆之间，所以当你去看到那个岛的时候，你还快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那个大西洋的冷空气进来，那个云跟陆地接触的时候，那个岛你看见的话，就好像它浮在空中一样，那个云在底下，你看哦，原来那个岛在上头，哦，我才知道这个天空岛是怎么回事了哈。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 当然我跟这两个小弟兄就很多聊天了哈。然后再过了岛，坐过那个以后，看见那个哇，那个小弟兄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句话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启发很大。他说：“牧师，你看那座山摆在那里，很漂亮啊。”我说：“是啊，这山摆在那很漂亮啊，是不是？”你知道吗？我们读诗篇，我们读圣经读的很多了，可是有没有这些话进到你的里头？这是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唱歌的时候也是，对不对？我们唱诗歌Majesty 啊，这个唱的哇，手举得好高啊，但是我们真的知道 Majesty 吗？我觉得其实有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到神的那个创造的伟大，我们只是一个理性上知道。那有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们需要真正的感觉到神就在你的旁边。所以那天当那个小朋友说：“牧师，你看那个山摆在那多漂亮”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觉得是啊，神摆的这么漂亮啊。你知道吗？我们三个人在车上就开始赞美神，那个赞美不是说我们唱歌那样赞美法，那真的从内底深处说：“哇，神啊，你真奇妙，你真奇妙，你创造宇宙万物，我们人算什么？已经顾念我们。”啊，这马上就开始从诗篇进到我的生命里头了。我很感谢神。我们真的是需要跟神有这一种的交流。我突然明白说，耶稣他上山祷告的时候，他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他老是要上山祷告？因为你看，我在服侍当中其实是很累的，常常我在往前跑的时候不想的。我们讲道也讲了很多了啊，保罗说他每个月讲三次，我说不得了，你讲的太多了啊。那有时候讲起来啊，当然我们肯定说我们也能学习嘛，这是肯定的，这不话说的，我们肯定首先得到是我们。但是有时候在服侍过程当中，我们冲得很快的时候，发现有疲乏的时候，因为你好像变成个 mechanics， 就是好像就是顺着舟就走了。但是有时候神要提醒我们说 No, come back。 你记得谁是神吗？你记得谁在掌管你吗？啊，那一刻神特别好像打我了一下，说那你记得说谁创造你，谁创造这个世界，你的生命的源头，你的属灵的力量的源头从哪里来？从耶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得着生命跟神相连。我对我来说啊，可以说是基督徒做了不久挺长一段时间了，从我一开始祷告到现在几十年了，在教会也泡我好久了，在宣教工厂也十年了，做牧师也好多年了，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呢，还是常常让神提醒我回到原来起初神对我的爱里头。这个得到神给我的生命是 ultimately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我们属于生命的第一个环节。第二个，这是第一是向上的关系，对不对？向上的关系。第二个，耶稣上山以后他祷告，他挑了十二个门徒跟他一起。当然这个圣经里头讲他挑十二个，当然圣经里头有好多地方说耶稣在不同时间招不同的人，所以他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他可能经过好几次的这个轮回啊，就是说他招一次，然后他们又跑了又招一次，然后跟着他走。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有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那这十二个门徒呢，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就在这个过程，他们跟着耶稣走的过程当中，耶稣在教导他们怎么样子彼此相爱，对不对？怎么样子服侍别人。那所以这十二个门徒 在跟着耶稣里头走的过程当中，他们学到好多这个做门徒的功课。我们知道这十二门徒他们有好多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彼得了，啊，彼得是一个这个老大，对不对？这十二个门徒的老大啊，常常跟耶稣这个对话。但是其实彼得对跟耶稣对话是他的代表门徒们跟他一起讲话，那还有其他的了，彼得，然后还有什么雅各、约翰，对不对？约翰，那这三个是比较所谓跟着耶稣比较多的人啊。那雅各和约翰更出名的，就是在跟耶稣走的过程当中，曾经要求耶稣啊，
升
谁为大，对不对？所以一个是想做宰相，一个是想做外交部长。他们啊，圣经里头还不同的程度讲这个，他们还不自己叫，还叫他妈来跟他讲。这个你看，自己还不能叫他妈来讲，这个就证明他们是多想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些门徒们在一起好多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呢，这门徒在一起很重要。为什么耶稣在门徒在一起教导他们 ？No， 你们要做大的，要先来服侍。哎，他们要先来学习怎么服侍，怎么服侍啊？怎么服侍啊？最明显的一个功课，最明显的一个功课，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是吧？
嗯。
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耶稣就开始教这些门徒说，怎么彼此相爱？我告诉你怎么彼此相爱。他就为门徒们洗脚。圣经里讲说，耶稣爱这些门徒，爱他们到底。最后晚餐的时候为他们洗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别人看见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怎么定位你是我的门徒？你们彼此相爱，别人看见你们，你们就是。所以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团契的生活，是我们是耶稣门徒的一个印证。彼此吵架，这不是我们的在门徒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印证。彼此相爱，大家关系在主里的关系，这不是说大家不能够大声沟通，你可以大声沟通，但是沟通完了，我们在主里头还是一家人，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层面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一个层面，这个就是向内的一个环节。第一个向上的，对不对？向上的，一个是向内的环节。这向内的环节，就是你，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建立好？Apollo 那次在罗马，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分享一下他对教会的牧养的这个一些领受，我很 appreciate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应该是家，对不对？你记得你讲的哈，这个家的概念太重要了，因为家就是你不怕回来，你出去有问题不怕回来，对不对？家就是你在这里你可以发脾气 OK， 但是我们还是一起的家，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向内的关系让别人看见我们怎么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是肢体。所以对我来说，在我的宣教工厂上头，我很明显知道这个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呼召我加入 COCM 做宣教士，那我和钟灵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宣教经验，但是听见欧洲的需要，欧洲需要我们就说我们来了，那时候雄心壮志啊，那个 conquer the world， 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有些这样的想法哈。但是一来以后我就发现 no， 你 conquer 什么 world 啊？你根本就没办法 conquer， 你根本连自己生活都没办法，因为你跑到英国以后我就发现不对啊。原来英国人的英文跟我们美国人的英文不一样啊！
开车开错别了，
这还是我开车，我那时候去就是 Milton Keynes， 你们没去过 Milton Keynes， 你们去过？欢迎你们以后到COCM总部，我们有个总部，我们有很多营会在那里，希望你们以后都，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宣教伙伴，你们过来看 Milton Keynes 特别啊 ，Milton Keynes 是新造的城市，新城市啊。 它那个特色就是很多转盘，很多 roundabout。就 Milton Keynes 是出名的，他们说 You die in Milton Keynes to get out of the roundabout， 就是说你在那转一转，你都不知道转到哪儿去，出不来，等你死了还出不来，因为真的全每一个路口都是 roundabout。那我呢，刚到的时候就用英雄主义啊，这个开车嘛，我开车几十年了，没问题的，对不对？结果开车了，晚上开车，转，哎，突然对面一个车过来了。我说怎么回事？原来我跟他走在同一条线上，我走错路了。为什么在转的时候啊，我就转的不知道转到另外一边去了。其实呢，是一个反方向的，吓我一跳。还好是晚上，那边说呜一直在大声的那个大灯打过来，吓我一跳啊。我们不能够做英雄，因为其实啊，我们需要属灵的伙伴。所以我很快我就发现 no， 我不能自己做这个事情。我跟 Apollo 说，我们有个牧者退休会，因为其实也是自私啊，因为我当时我发现 no， 我自己会很 lonely 的，我需要同工，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一个牧者退休会专门找牧师来，我们一起可以这个休息一下啊，我们可以彼此吐吐苦水。那但是我很感谢神，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祷告神说给我们同工团队。所以我们就一群年轻人，那当然我们做很多学生工作，对不对？就一群年轻人跟着我们走。那这群年轻人呢，我很感谢神，现在我们有一批啊，我本来是修仙最比较年纪轻的人，我加入的时候，现在我算是年老的了，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一批年轻人出来了，他都是我们的后代。那这一群人呢，我们一起去短宣，我们一起去支持教会啊。那他们，我们还一起去打着 pinball， 我们一起打 pinball 的时候，你看，那个很特别啊。我们一起打 pinball， 你们有没有打过 pinball？ 这个有点野蛮，不过挺好玩的啊。那就是我们就穿着那个打那个 paintball， 那两队人马，然后我们一队，其他人一队。然后我是冲型的，我就是英雄主义嘛，冲上去了，结果后头咚咚咚老打我，我说你怎么打我？结果后头都是我们自己的人，看不见的就乱打。我很感谢神啊！我觉得这一批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彼此支持，就好像在一个军队里头。宣教的时候你不能自己做，你需要有一个团队支持你。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就是我们的支持，你们有各方面的金钱的支持我们，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在前线能够做宣教的一个条件。那这种的彼此的照顾，我相信你们也为我们祷告，对宣教是很重要。那我在宣教工厂，我切身体会到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同工团队的需要。那回到我们教会里头，一样的情况，如果你在教会里头没有一个团契，你需要找一个团契。如果你现在在教会里头没有，在某一个小组里头，你需要有这么一个小组。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弟兄姐妹比较深切的大家彼此的关怀。这个是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让十二个门徒在一起跟着他。那我觉得这个层面就是我们分享生命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向上，耶稣上山祷告，得到生命，得到生命力量的源泉。第二层面，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向内分享我们的生命。也是说，你们彼此相爱，别人看着你就知道你是我门徒，你就会吸引别人来认识这个神。分享生命，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耶稣没有把他们到山上留在山上说我们就在这儿。彼得曾经 曾经想过这样子，哎呀，太美了，我们不要下去了，在这儿就好了，
嗯
啊，山上多好。但是耶稣没有留在山上，耶稣带着他们下山到平原里头去，继续把这个神给他们的福气祝福给所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让他们进到平原里头医病赶鬼，各方面的这个祝福当地的人。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说第三个方面，向外的方面。门训在宣教在教会里都好，三个方面，一个向上，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向外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坐在这里享受你和我美好的这个团契生活，这个好不好？好，也是必须的。但是还有一个层面，如果你只留在这里就不行了，你需要走出去，走到人群当中，把这个神给我们的大好消息传出去，把这个爱传出去。那每一个健康的教会都要参加宣教。这个宣教呢，不只是远处，也可以是近处。首先你们宣教工厂就是日内瓦，这是你们首先的宣教工厂，因为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同事好多还没有信主，肯定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你首先的宣教工厂。但是一定要有 intentionally 想到说我要去传福音。所以你们在这里的见证，第一个就是出去传福音。从一个角度，每个教会都要通过参与宣教走出我们自己的安全地带。那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头，我想很容易的就是享受家的温暖。我也可以看出来你们肯定是很享受在自己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 stretch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参与到宣教里。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有特别对宣教的这个祷告，每个月都有专门的这个宣教的这个重点，对不对？非常感恩。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能看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那我们三年前，其实不是三年前，两年前 COCM 呢，我们的同工，我们宣教同工团队去每年有个退休会，那我们这次呢就选择去的以色列，在以色列，你们有没有去以色列看过？没有啊，很值得去啊！从欧洲去以色列很简单呐、从美国去以色列太贵了，那从欧洲去很简单，日内瓦也很快，直飞过去了。那我们这个团队就去了。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你知道以色列的地理啊很特别哈、以色列是个长条嘛，对不对？长条。然后它在西边是地中海，东边就是沙漠，对不对？中间是山，然后呢，这山呢，北边的山就是黎巴嫩那边的山，有一个水源头，这雪流下来就成为一条河，这条河叫什么？
约旦河。
对啊，这个很熟了哈。约旦河是圣经地理里头非常重要一条河，它呢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中间这样下来哈。那这个约旦河从山上，这个黎巴嫩的山上流下来的雪呢，把进了约旦河里头很多很好的这种很干净的水，然后一流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湖，这个湖很出名，叫什么湖？
加利利。
也是海啊，海和湖了，就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啊。那这个湖呢，加利利海呢，其实是湖哈。你去以色列你就发现这个湖其实不大，从这头可以看到那头的，但是水呢，因为它跟离源头很近，是很好的水。那这个湖里头很丰盛的这个出产，对不对？彼得是干什么的？捕鱼的，对不对？他捕哪儿的鱼啊？加利利海的鱼，对不对？我们去了加利利那儿啊，你就知道最出名的一道菜，最出名的一道菜 圣彼得鱼，对 ，St. Peter's fish， 哇，这个是出名的，必须吃的哈。所以这个湖啊，加利利湖啊，非常非常的丰盛的水产。为什么？因为水进来了，水出去了，活水。所以这个水呢，就很丰盛的出产。这活水一流，再往南流，流到另外一个海。这个海叫什么名字？
死海。
为什么叫死海？流不出去了。整个很低的哈，因为水很低。那当然以前的 geological 这个影响了，这个海呢，这个水都出不了，这个水就晒干了，干了以后你现在去看，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生物的，所以你死海变成死海，是因为水进去了，出不来，没了。没有活的东西在里头，也许给我们一个提醒吧。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可能像死海一样出不来。神给我们的福气祝福来了，如果我们不给出去，我们就管道堵住了。我们堵住了，神不会再给我们福气，也再没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属神的教会，一定要知道我们得着上好的福气，我们有很好的这团契生活，不是只是给我们的，而是要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向外传递生命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层面，这个就是我们宣教的层面。那对我个人来说，向上与神亲近，在这个参与宣教的过程当中，神提醒我们，在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神提醒我，第一就是感谢神的救赎。如果不是我的姨姨，她带我做那次祷告，她当时是冒极大的险带我做祷告。感谢神给我这个恩典。当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就敏感神给我们的指引。我看见那些中国学生从国内来的很多的需要，以前需要是生活上的需要，我们这一代是生活上的需要，真的。因为我们这一代，我们出国的时候没多少钱，在美国打工赚钱才能生存下来。现在这一代不一定了，有钱，但是有钱不等于就有了东西，有了这个安全感。所以我看见这些学生跟我以前一样，虽然我们的外边环境变了，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是一样的空洞。我们需要神。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就敏感神的心意。这些人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传福音，愿意被神带领，愿意被神使用。在这过程当中顺服神的修剪了。我可以跟你说，我来到英国以后，我跟我以前在美国的这个牧养教会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我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新的挑战的时候，我愿意跟随神的时候，我就愿意让神来继续提醒我。以前我是自己解决了很多问题啊，其实在北美很多事情我们都自己解决了，我们以为是我们依靠神了，但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解决了，我们就自己想做一些东西。但是到了英国以后，我发现我需要真正完全依靠神，我需要等候神提醒我。因为我以前的技巧，我以前的能力在这儿行不通，所以必须让神来带领。接受神的圣洁，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填满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更好的来服侍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不是理论的了，以前可能是理论，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不是理论，这是个真实生活中的体验。我们刚来英国的时候，作为一个新的宣教士，我和钟灵，我的师母，我们都在学习。那钟灵就看一本书，因为我们面对好多的挑战，不知道怎么处理，到处去学啊。钟灵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Renewal on the Run， 他写的这个作者叫做 Jill Briscoe。 Jill 和 Stuart Briscoe 他们是英国人，后来去的美国。那这个 Stuart Briscoe 是一个以前代职，后来变成牧师。那个 Jill Briscoe 呢叫跟着，那跟着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些反省，就是说他是一个好像是个 unwilling missionary， 就是说他本来是做得好好，但是他太丈夫要去做，那就跟着丈夫就必须跟了，所以太太就必须跟着我。那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他看这本书上写了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道理。他说每一个人呢都要有一个 personal Gethsemane。 Gethsemane 就是克西马尼园嘛，对不对？克西马尼园。Personal Gethsemane 就是你自己要经历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情景。什么情景呢？克西马尼园是我们主耶稣最后上十字架之前在那里祷告，对不对？在那里祷告。那个时候啊，我们的主他求神，如果可能把这个杯拿走，是不是？这是他的 human， 他的全完全的人呢、啊。我说他是人嘛，对不对？因为他是替着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其实那个 pain 是很大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父神，若是可行，可不可以？”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属灵生命，在我们的服侍，在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这个情况，就是主啊，若是可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好的配偶？主啊，若是可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聪明的孩子？主啊，若是可行，可不可以不让他们受苦？是不是？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
常常
对，感恩，我常常这样子。我们来的时候，好多时候是，可不可以不这样子？麻烦，对不对？但是 Jill Briscoe 告诉我们说，每个人在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你要面对这个时候。要学习，但是耶稣说什么？不要呀，安逸。我觉得在我们的十年的宣教旅途当中，我太多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就说：“主啊，若是可行。”但是神也提醒我，神也提醒我的太太说：“你要自己经历跟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的时候。”就是不要按你的意思，按神的意思。这是个不容易学的功课，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慢慢学习。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那下午我们第二周，那我会再分享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些挑战。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孩子，求你怜悯我们，这样怜悯我们实在是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行，但是孩子感谢你，因为你在地上的时候就给我们预备了好的这个榜样。主，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深的与你建立关系，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怎么样能够真的是走出我们的安全地带去传福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学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按我们的意思，按你的意思。
阿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林牧师，我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大概15分钟，所以我们3:40回来。那我们准备了一些的饼干，然后还有水果，等下会拿出来，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可以聊聊天。你们如果愿意来跟那个李牧师还有李师母，我们刚刚忘了介绍了，李师母也在这里，所以说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可以，好，谢谢。